列王记上第八章，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以他念月，就是7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阿门。
好的，谢谢姐妹诵读。那我们今天就是继续查考到那个，所罗门建设圣殿哈。然后我们知道他那个，用了7年的时间建立那个圣殿，然后就是里边是金碧辉煌哈，在那个至圣所金碧辉煌，然后那个在。圣殿的外面呢，昨天我们谈到有很多铜制的器具和铜柱，还有各种花纹。然后，那我们今天就是进入到第八章1到21节，就是所罗门将约柜运往圣殿。在1到5节的时候，就是所罗门。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还有族长，都到耶路撒冷，然后就要把这个约柜，从大卫城运到，就是锡安运上来。那个时候呢，是以他念月，以他念月就是永久的意思，在那个以色列律法中是7月，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秋天，9到10月份，所以这个。很多地方都表示了这篇这个《列王纪》上是在那个被掳后写的哈，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已经不熟悉这个以色列本族的律法，所以这里特别解释一下。然后这里有节前啊，节前就是祝棚节，但是我们上一次有说过。第6章38节有说过，圣殿是在8月份完工，就是圣殿建设了7年，在8月份完工。那这里说7月呢，所以很 就是解经家认为很有可能是第二年的七月。那还有一种看法呢，就是认为是在所罗门的王宫和圣殿是一个整体，是他们在整个王宫和圣殿的建设完之后，就是在8月建成了圣殿，然后在做完24年建成自己的王宫，然后在7月举行奉献之礼，所以就是第二种想法看法是认为这个是在那个就是建殿整个王宫和圣殿都完成之后。7月进行的献礼，这在此之前，那个约柜是在大卫城的帐幕里，哈，这是在撒下第6章有介绍，然后现在就被运到了，摩利亚山上的圣殿中，所以现在有了，以色列百姓统一的敬拜中心。那我们知道这里侍奉的祭司和利未人，哈，如果你看带上23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大卫时代。那个这些人都是大卫一手亲自培养出来的啊。这里有一个所罗门时期的圣殿图，因为很多人认为他们是一个整体的，所以这个是亚摩利山上这个圣殿，然后这里是所罗门的宫殿啊，然后这里是俄斐勒岗，这里是亚摩利山，所以你知道这个所罗门时期的圣殿。已经是在那个在大卫城的北面，更往上，更来到了山顶，几乎是山顶上和那个圣殿成为一体。那第6到第9节就是主要描写了约柜和至圣所。哦，我们看到这个是那个至圣所的这个正面图哈，就是这个。一打开门，应该就是两个基路伯下面呢，就是这个约柜，这个小小的这么一点，这个图片有点暗，看不清，就是那个约柜，约柜上面也应该有，就是施恩柜上也有基路伯，所以这个是，这个是那个至圣所的一个正面图，那这个是侧面图哈。所以它这个还有这个杠是可以在那个圣殿，如果一进圣殿就可以看到这个杠突出出来。这里还有提到直到如今还在这里哈。这里特别提到那个约柜里边呢，只有约板，然后没有那个盛马纳的金冠和亚伦的那个发芽的杖，所以。人们猜测很有可能是在那个以前是被掳走了哈，在撒上第4章被非利士人那个约柜被掳去的时候，这两样物品就丢失了。所以这里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思，我也不太知道，大家可以思考。那10到13节呢，我们看到。当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然后就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就是这整个殿充满了神的荣光，所以这个就是圣殿充满荣光。这个在那个出埃及记，摩西制造完会幕之后，会幕也都被荣光充满，所以那时候的景象非常相像。然后这里呢，还有说到他必住在幽暗之处。它的原文也可译为“它必住在浓云之中”。那我们知道神到底住在哪里？他住在这个荣耀俊美的殿中吗？还是住在哪里？第14节到21节，那就是所罗门王为以色列会众祝福。然后他这里有说到，这个圣殿呢，是神亲口应许的。亲口向他的父应许的，然后在神也亲手成就，这就是所罗门重申他对神对大卫的那个祝福和约定。那在他的在所罗门的手上，神的祝福得以应验，得以实现哈，所以他向神来献上敬拜和赞美。 这里呢，也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有几节经文，所罗门也用我，有几次用到我，那我就想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是不是所罗门也会有一些自我的表现在里边？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就是三个：他必住在幽暗之处，神的住所。这一句经文哈，就是神的住所，我们大家一起思考。神的住所到底是在哪里呢？他是在这个殿中吗？还是在那个密云中吗？神的住所到底是在哪里？然后第二个，亲口应许，亲手成就。从所罗门这样的一句颂赞中，我们看到圣殿建设的主角到底是谁？那第三个，怎样看待所罗门祷告中的我？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这个时间哈，这个刚才爱丽丝也提到哈，这个是7月份献殿啊，但是圣殿是在8月份才完工啊，所以一般的认为是下一年的啊，如果要等到这个王宫都建成啊，那个时间好久，王宫要建成的话，那如果是他们同时开始的话，那也要再等6年。如果是按照顺序排的话，那要等13年啊，这个不大可能啊。献殿之前啊，大概有11个月的时间啊。为什么所罗门王要在8月份完工，要等到第二年7月份才开始献殿呢？这个是大家去思考的哈。那7月份有什么特别啊？那这个月份，他说节前哈，这个节是什么节哈？所以这个都是代表着这个所罗门在过程当中他的设计哈，他的想法哈，他特地选那个时间，然后要等11个月的时间，要充分的预备哈，所以这里面是充分的准备，因为在建殿献殿这件事情，你看这个篇幅多长哈，第八章我们要分3天读完的哈，很长的一章的经文。所以在献殿的时候，所罗门的祷告仔仔细细地记在这里哈，因为这个地方呢，显出这个所罗门一生的可以说是最高点的哈，也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最高点，神亲自显现，然后这个献殿祷告之后，神就亲自向所罗门再次显现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圣经的作者要让我们停留在里。这里要花时间仔细的去思考的经文那这个殿的中心是在哪里前面讲了那么多的器具都已经完成了，但直到约柜排进去以后，神才显现他的荣光所以这些都引导我们去思考那个殿的意义殿的重点关于那个杠确实这个很有意思第八节他特地描述那个杠在哪儿能看见，在哪儿就看不见呢？那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这杠代表什么？为什么要仔细的讲这个杠的事情而且多加一句直到如今还在那里。那如果是被掳时期呢，已经不在了为什么他加这一句呢？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刚才我们分享了这个，就何牧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圣殿就是8月份完工，却到第二年的7月份才献殿？就是根据以色列人的历法嘛，就是他们的7月叫以他念月，这个以他念的含义呢，就是带有永久的含义。那么从这个含义当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神的这个丰盛，然后是在这个而且是在这个7月份呢，实际上有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大的节期，就是祝棚节啊。祝棚节就是一般来说是庆祝丰收的，然后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不仅是庆祝你的丰收，而且是实际上是我们一个感恩的日子啊，就有点像我们美国的这个感恩节。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之前需要做很多的筹备，这个圣殿也是的。他们虽然前一年他们就完工了，但是为了要庆祝这个献殿的这个节期，他们肯定是做了许多的这个筹备，然后筹备这么一个献殿礼仪，等于是这个是11个月听起来很长，但是 他们是有一颗，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们特地的就是选这么一个日子啊，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筹备啊，来献给神，这是他们的神喜悦他们的心思意念。然后这个讲到这个杠，就是说，他这里说到，就是说你圣所里面你看得到这个杠，在圣所外面呢，就是看不到这个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啊，就是。杠跟约柜是一体的，就是说，在摩西时代，就是神告诉他们是不允许把杠从这个约柜里取出来的，就是杠跟金环子是一体的。所以说呢，当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至圣所其实是暗的嘛，就没有窗户的，然后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的，也就是说，至圣所里面也是暗的，但是呢。当这个祭司，比如说他一年他走进去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的这个约柜。引申到我们今天也是的，当你这个灵性比较迟钝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神的同在的。当你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亲近神啊，他就神的形象也好，他的特性也好，他的话语也好，就会越来越明显的显现给你，你就越来越明显他知道他的心思意念，那么这个就有点像这个看约柜，然后关联到就是今天的第一个问题，神住在幽暗之处啊，就是说，这个或者叫浓云之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神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不能用三维或者是四维的那么一个概念去理解神啊，他这个你如果是要用维的话，那十七八维都有可能，他是无处不在的。但是我们是有罪的，有罪的人是不能见神的。所以说，摩西当时就是说啊，看到神显现的，他也是恐惧战惊的。所以说，这个神不住在人手所殿里，但是神他可以向就是说他需要显现的人显现。所以说，这个他住在幽暗之处，这只是一种比喻，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圣殿的其实是设计者啊，和总设计师、总建造师其实都是神。那么所罗门呢，做一个比喻的话，他其实是一个包工头。这我可能有点粗俗啊，这个比喻就是说啊，其实这个和宫殿不一样，他的宫殿。实际上是他设计建造，但这个圣殿呢，其实是所有的设计建造，包括那个预备啊，其实都是神。而且在建圣殿的时候，我们觉得所罗门他的灵性就是跟神亲密的关系达到了最高点，神也是特别喜悦他的。在这个时候，那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这一章就是其实是有很多的我，但是，我们都看得出是，就是耶和华曾说我，就是说这个我是部分的我是指代耶和华的，后面有两个才是说他自己的，我们没有觉得好像他所罗门这里有一点点的骄傲啊什么的，我们看得出这里还是他还是非常敬畏神的。对，然后那个讲到这个，哎，再讲一下那个杠，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杠是那个金金包裹的，然后是由祭司来扛抬的，四个祭司啊扛抬的，就是就是说祭司的工作呢，就是说可能就不如这个约柜那么明显，但实际上神同样纪念这个祭司他们做的工作。杠和整个约柜它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啊，祭司的工作跟神实际上是也是紧密不可分的。
这里面，所罗门是代表整个这个国家所做的啊，所以当他称为我的时候，因为他是君王啊，他在那个位置上啊，代表这个整个这个民族，代表这个国家哈，在神的面前来献祭啊，他献了很多的祭物哈，而且他的祭物、他的祷告啊，他手所做的工程，神都悦纳了啊。如果神不悦纳，不会有这个云的显现啊，耶和华的荣光啊，这个是。大概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常常见到神的荣光哈、啊，会幕起来的时候有神的荣光，然后每天有云柱有火柱哈、啊。但是进入到这个国度时期，神能够借着这种方式显现，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哈、啊。啊，所以要等到全国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交通啊、 这个通讯呢都不像我们这么发达哈，所以要电完成了之后，让全国的人都知道，然后全国人都预备好。全国的人都能够聚集啊，一起献祭，一起来见证这个殿的完成哈，真的是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他等到第二年，而且是选择他没有选择逾越节，也没有选择五旬节啊，而是选择这种这个最喜乐哈、欢乐这个庆祝丰收的这个祝棚节。而且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啊！这个神与人的同在同住哈啊，在旷野当中，神怎么祝福他们、带领他们啊？哎，这个是有丰富的含义哈。选择这个节期来献殿啊，所以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哈，神也悦纳哈，神就显现他的荣光，后来也亲自再次向所罗门显现，在第九章哈。在这里面都是所罗门他做的对，做得好哈。上帝很喜欢的地方哈，这个杠有一点思考哈，这是我在琢磨哈，因为在旧约的时期哈，这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但是约柜人不能碰啊，你看那个乌撒的手，大家还记得哈，乌撒伸手去碰那个约柜就被击杀了哈，唯一能够人与约柜之间的连接就是这个杠啊，这个杠啊，杠人是可以碰的啊，祭司可以碰啊，所以他在建了圣殿以后把这个。约柜抬进去以后，如果那个门开哈，所以这个门如果打开哈，门打开以后，你在那个圣所里面是可以看到那个杠哈。但是如果你走到这个圣殿之外啊，离远了以后呢，你即使门打开哈，你也看不见那个圣殿的圣约柜的全貌啊，看不到那根杠哈。所以它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神之间有一个连接啊，是借着这个杠的连接，但是呢，你要靠近神啊，这个祭司进到这个圣所里面，你才能够见到哈。所以讲到这个人与神之间哈，这种关系的连接哈，那这是旧约时期的局限啊，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哈，这个人与神之间的连接不再是靠杠啊，不是再靠着有形的圣殿啊，这个会幕等等哈。而是靠着耶稣基督这个又新又活的道路啊，借着他直接与神产生这种的连接哈，所以这些呢都让我们思考哈，这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包括那句话哈，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哈，这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耶利米是用了前人的材料啊，或者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被掳之前他也在记载哈，被掳之后他有补充。所以这个他把之前的记载就放在这里啊，因为如果是被掳时期哈，那个约柜已经不在那里。另外一种的可能就是说，即使是有形的圣殿被毁啊，神的约还在那里啊，人与神之间那个联系还在那里啊。那只要人愿意悔改，即使在被掳之地啊，神也会与他们同在的啊。像以西结的时候，他看到那些的异象哈，都不是在。耶路撒冷都不是在以色列地，而是在被掳之地啊。神无所不在啊，只要人守约，人愿意悔改归回啊，上帝的约定是不会废去的啊。他可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一下我们对三个问题的思考啊。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他是住在哪里？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在旧约，尤其是在摩西时代，有很多时候都是提到浓云密云，也就是以色列人与神相聚之处。所以呢，现在终于有了殿了，实际上是不管以色列民还是也是，很喜悦，国王很喜悦，同时实际上也是蒙神悦纳的。但真正呢，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说，真正神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神不是住在人所造的殿，而神看重我们的心，听命胜于献祭。我们要以神为中心哈。那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呢，就是圣殿的建设的主角是谁？殿的意义。它的重点又是什么？大卫的心蒙神应许，因为我们也知道，神的殿不是靠人所建的，但是呢，大卫有这个心，神是很悦纳他的这颗心，所以呢，神很喜悦，尤其喜悦神与人同在。那这个就区分了和一般国家、世上的国家人
君王要胜利的时候，他们建殿实际上是要彰显自己的辉煌、自己的荣耀，而所罗门在这里建殿是要彰显，要赞美神，要彰显神的荣耀，要和神同在，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哈。我们要尽心尽力爱神，不要按照人的心思意念，而要诚心去敬拜神。那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神是灵，神是光。神是爱，那我们只有心永远的去连接神，神的灵才会永驻，神的爱，神的光也会永照。那神实际上是可以随时离开的，这也是一个警示了。我们人呢，不可以绑架神哈，以为我们建了一些外在的东西，读了几句圣经，我们就可以让神来满足我们的私欲哈。神实际上是看人心的，神是要让我们全心全意去敬拜他，他亲口应许，他亲手成就。那耶和华只是大卫，那通过所罗门的时代呢，得到了实现，并且呢，他的荣光在圣殿里也得到了彰显。所以这一切呢，神是主角，都是神所赐予的。我们人呢，只有侍奉哈，用心。来敬拜，来侍奉，并且呢，是做给神看，而不是做给人看。我们还要警醒的，就是说，差之毫厘，会失之千里。所以呢，这一切都是，让我们把心，把我们的眼光聚集在神的身上。那第三点，神是怎么样看我们，怎么样看待所，看待所罗门祷告中的我哈？我们认为这个我实际上是所罗门啊，不是神啊。那这里面实际上有三点，值得就是说思考的，就实际上呢，我呢建立了国位，也就是在神的应许之下，感谢神，所罗门建立了他的国位。那同时呢，他建立了圣殿，这也是我哈，都是所罗门的他的时代所建立的圣殿。还有呢，第三就是神的同住，神的约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实际上呢，同时呢，神也在此把以色列民分别为圣，要神要看重神的子民对他的敬拜，把他以他的心为心，以他为中心。
第一个就是说神的住所在哪里？他提到就是他必住在幽暗之处，因为我们说创造万物的神啊，真的不是我们这些被造的人能够用肉眼所看见的，所以他是他不需要住所啊，他无处不在，而且神也说你们看见我的时候，你们不要死，但是就是神在出埃及的，出埃及记25章的时候，他是吩咐摩西说，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但是在对于建圣殿，他一开始是说不需要的，但是后来就是还是同意的，他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还是神是希望住在我们人中间的所以爱姊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看圣殿建设的这个主角是谁那主角就是神我们来到圣殿，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与神亲近为了寻求神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去教会，我们参加成更，我们目的也是来更多的认识神明白神亲近神。那在新约时代的话，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我们不需要会幕，因为我们主耶稣已经成了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就已经成了我们神的殿我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被遮盖我们也提到这个，就是这个杠啊，它为什么要穿在这个约柜里面在摩西时代的话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这个抬约柜的杠是用皂荚木做，然后在外面要包裹金金那木头的话，它是会朽坏的，那也是代表我们这些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人，我们是会死去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金子，我们需要金子的包裹，我们需要神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
下周我们就会读到所罗门的这一长段的祷告，那是非常重要的，也表达了这个 圣殿立在他们的当中哈，神要与人同在哈，人怎么向神去呼求、去祷告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样式哈，我们期待下周来继续来读啊这一章的经文哈。好，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我们来复习这周的背诵经文很宝贵的哈，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态度是谨慎的是尽心尽意的，是诚诚实实的哈。好，我们一起来《列王记上》
列王
二
记上
章
二
四
章
节，
四节，
耶和
耶和
华
华必
成
成
就
就
向
向
我
我所
说
应
话
许
说，
的话
子
说，
孙
你的
若
子
谨
孙
慎
若
自己的行为，
谨慎自己的行为，
我必以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
的行在我面
前，断
前
人做以色
断
列
人
的
以色列的行为。列王记上
二
二章
章
四节，
四节，二章四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亲自。今天一起查考了八章，一至21节。通过所罗门圣殿的历史，我们也看见了你荣耀的彰显和信实与应许，以及你与人同在的美好的心意。主啊，我们知道你就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赞美你，你是守约而是慈爱的主，你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成为是的。我们常常要以敬畏的心来亲近你，我们要将一切都献在你面前，也愿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的生命，也感谢你，通过今天这段经文的提醒，你的同在是真实且宝贵的，你的圣洁是让我们存谦卑与敬虔的心，求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你的教导，以感恩的心见证你的信实。以圣洁的生命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愿我们成为你的居所，你的荣耀在我们生命中的显明。求你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让我们将你的爱在彼此中建造，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